好，我们今天是10月8号了，我们要继续讲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今天会，因为我们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事工的第二次，他在加利利那个游行布道的结束。那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忘了，等一下我们会复习的。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复习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在第三次游行布道。第三次游行布道其实非常的短，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它讲完。但是因为我们有复习，所以时间应该讲的，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那么结束之后呢，我想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有一点讨论。那么有一点讨论是这个地方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神仆人应该具备的可被看见的品格。因为有的时候我首先声明我个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投票吗？投票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我们都在民主社会，可能有很多人，我包括我自己，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我们从小其实也参与投票，我投过好多票啊，对吧？这个是最后算不算数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制度的问题，不在于。但是投票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吗？是表达你的意见。其实投票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责任的转移。你们仔细回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总统是你选出来的，那么他治理你4年其实就是你的责任。你一会儿是一个责任转移。如果这个总统是或者这个国家的领袖也好，或者一个团体的领袖也好，是指定的，那么指定的人他要对这个人的作为负责任。你是选出来的话，是这个团体来负责，所以大家喜欢这个，因为他负责这个团体，所以这个团体来选。那么就说以后他糟糕也得你们俩。其实最重要的是责任的转移，所以责任跟权力的对等，这是从人看来，投票是最公平的。从人看来，投票是最公平，投出来多少，我们规则一定一投，谁都没话讲，对不对？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不是这样呼召他的仆人，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内容，所以大家就知道，就要。但是我们去判断的时候，因为正好是我昨天预备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有个别同学，那我们到底投什么票呢？是吧？投什么票不知道，是吧？你这个要回到神家里面去好好祷告。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一些怎么样讲参考的意见。那么参考的意见也只是说。我说的这个参考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可以有点公开的讨论，你们认为怎么样？然后我也可以表达一下我认为怎么样。那么必须承认，所以我一会儿讨论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发表意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偏见，在这个课堂里，我跟你们的地位有一点点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站着讲话的，所以声音比较高，对吧？你们坐着讲话的呢，相对声音就显得弱。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我要最后一个讲，因为我一个一个讲，把大家全部都影响掉了，是吧？所以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一会有一点讨论。那么好，我们快的，我的，没关系，就这样来吧。我记得我拿了鼠标的啊。我们耶稣是，我们一上来就先复习。先复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的在他30岁以前，耶稣是没有出来侍奉的，是吧？那么我那天跟潘桃开玩笑讲，潘桃这个姐妹很有意思，她选那个老年团契的那个是多少岁，大家记得吗？
50。
你知道这个50，我那天我悄悄地跟她讲，我说这个是有圣经依据的，知道吗？因为立位人，你们去查圣经，立位人是从30岁开始他们一定要侍奉，然后什么时候退休？
50岁。
对，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啊。那这个不是普遍原则啊，就是这个跟大家讲旧约里面有这个50岁，所以大家要记住50岁。那么我主要讲这个地方是30岁，所以耶稣基督也是30岁才开始出来事工的，对。但是他在30岁他的出生和他的童年，我们也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历史。那么耶稣的父母是谁？
玛利亚
和
约瑟
是吧？他们是拿撒勒人，是吧？拿撒勒人，然后后来因为人口普查，他们就到了伯利恒，在伯利恒，耶稣就出生在这里，对不对？耶稣出生在这里，然后对，是因为人口普查，对，人口普查，就是那个时候所有的都奥古斯丁都所有的人都要报名上册，因为他们属于这个约瑟实际上是个犹大人，对不对？他是犹大族的，所以他要回到他的本乡来报名上册，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有了这次旅行。因为玛利亚那个时候身孕已经很重了，理论上。
这两个地方
有一个距离，我特意记了个数字，我跟大家说一下，你要一说呀，还真有哎。 可以走路，要走几天的路程，从到耶路到耶路撒冷的话是85个mile。
耶路撒冷。
对。
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
他是这个，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就菲尼克斯对，到土场差不多这个距离，然后这个，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生，耶稣生下来之后，他们就父母把他带去圣殿，对不对？8天之后就带去圣殿，然后在圣殿还有两个人，有没有记得？一男一女，西缅还有谁？
和那个一个女先知，叫 Mary。
安娜是吧？然后这关键是在这个地方，他到这里，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又回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出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是什么？那个博士来了，对不对？博士来了，然后那个就开始追杀，那个希律就要杀人，对不对？杀小孩子，然后他们怎么样？这个埃及在那个地方画不出来，就说他们就去了埃及了，是吧？这个我会给大家的，所以你回去可以复习的。这个都是跟着这个一起走，所以还我是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把这个地方特意做出来，就是为了让弟兄姐妹能够方便看到这个地方。然后隔了几年，那个希律王死了，是不是？然后他们约瑟又把他带回了拿撒勒，对不对？带回来拿撒勒还没有结束啊，没有拿撒勒。然后等到耶稣12岁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们就又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就走丢了，对不对？走丢了，因为耶稣的12岁的时候要走丢了。然后那个时候上面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因为耶稣当讲的时候说是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对不对？然后以后你们有任何宗教原因签证的时候，你们都可以签 business 签证，是吧？这个有人讲知道，因为耶稣那个英文版本是怎么翻译的？是 I'm doing my father's business， 是吧？对，说我们以神的事，我们就是在做上帝的事，是吧？这就是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又重新回到了拿撒勒，回到拿撒勒之后呢，就是静居了18年。定居18年，所以12+18就是30岁了。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12岁到18岁之间，12岁到30岁之间，这18年里面没有特别的记载，只是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这是整个这是前面的30岁以前的历史，就基本上。
耶稣人没上学。
没有特别记载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上学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讲了一点，就是他12岁去圣殿的时候，耶稣是一边听一边问，所以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很好，说你们也是一边听一边问，是吧？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是吧？就是那个时候的传统真的是不知道，我这个可以去研究一下。 homeschool 也可以这么认为啊。好，然后我们就来了这个著名的这个图，这个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图，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耶稣30岁之后的事工，基本上就完全集中在这张表上。第一张表就是你看他这个时候他是30岁，所以我们等一会儿会复习一下他的早期事工。早期事工之后就来了四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这四个逾越节的经节的出现都是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这四个逾越节正好是跨了3年的时间，对吧？加上前面半年的早期事工，等一会我们会复习。然后这四个逾越节就把它3年半的时间就分成了这3大段，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会发给你，所有的 PowerPoint 都会给你们，所以不用担心啊。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地方虚线给的部分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从按照公元纪年来记的，那么就说给弟兄姐妹做参考，因为那个这个思考机是吧 ，Doug Scott 他是用着这个方法来分，然后他是在这一段。把这一段就是在这个第二个到第三个逾越节之间，它分成了这耶稣有3次的这个游行步道，我这个地方要换一下，3次的游行步道。所以我们上一次其实就是讲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对这个表有一点印象，然后这个经节也在这里，对吧？大家对心里有一个印象就可以。这是这张表，然后我们紧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早期事工，对吧？我们刚才提到了是前半年的时候我们的早期事工，那早期事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我得看看我自己的 notes， 别漏了。那么刚才他是回到拿撒勒嘛，是吧？拿撒勒之后耶稣就到了这个约旦河东这个地方。他出来侍奉的第一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是什么？是他受洗。所以耶稣受洗的话呢，就是被称为是约旦河东的伯大尼。那么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定要跟弟兄姐妹有一个讲述。如果以后我们去以色列的话，很有很多人可能是说他是在约旦河东岸的这个位置，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有的人说是这里，有的人说这里，然后这两件事情他们在争论之后报到以色列的旅游局去了，是吧？旅游局批到哪里，哪里就在下面这里，是吧？然后这那就说明这里赢了，然后这里就怎么样赚了很多钱，是吧？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有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争议，是吧？那然后他就去了犹大旷野，在犹大旷野怎么样受试探，是吧？犹大旷野受试探。那么犹大旷野，他到这个犹大旷野之后，他就在犹大旷野受试探。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出了几招？
三
招，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内容就是了。然后所有的质疑的问题都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他一直想把神推回到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嗯，这是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他就又回到了约旦河东他受洗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招了五个门徒，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五个门徒那个时候我们也也讨论了一些哪些。郭淼是这个包吗？你是？
不是，我跟你一样。
那个，他又找了，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呼召了五个门徒，呼召了五个门徒，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游行布道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开始在他侍奉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往回走去了，这个他往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去。他往地方去，那他去往加利利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去了一个地方，就是迦拿。那么在迦拿的地方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他回到了加利利，他在加利利有一些事工之后，他去了迦拿，叫食水变酒，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耶稣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分享了这个重要意义。然后他在加利利，他又在加利利待了一圈，他就退回到加百农去。这就是他早期事工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结束了，现在基本上就结束了。大家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有概念了啊，没有问题是吧？有问题就问啊。然后好，这是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我这个是都是后加上去的，后头都是后加上去，然后弟兄姐妹可以看。那么因为最早的时候把这个拿撒勒和这些地点漏掉了，我都把它补了，所以大家拿到 PowerPoint 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去随便挪它，一挪可能就跑了地方啊。如果你发现这个上面的标记的位置不准，你也可以稍微挪一挪，没有关系啊。好，那么我们看他这是从第一个逾越节开始，耶稣原来是在加百农，对不对？这约翰福音里记载，他就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洁净圣殿，对吧？洁净圣殿，耶稣生气了，他洁净圣殿，洁净圣殿之后，他在耶路撒冷还碰到了一个人，尼哥底母，他就跟尼哥底母怎么样？讲了纯生，对，说也，所以我们是说什么见神的国和近神的国有没有什么区别，是吧？大家可以去考虑，哎，然后他就在犹大地行了很多的神迹，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呢，但是他在犹大地行了很多的神迹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跟这个施洗约翰，拿他跟施洗约翰已经开始比较。然后耶稣听了之后怎么样？因为耶稣的门徒就开始给人施洗，然后受洗的人比施洗约翰的还多，然后耶稣就不愿意比较，然后耶稣就开始往回走，他就去了一个地方是叙加，在叙加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吗？因为按道理说他必须不经过撒玛利亚，但实际上他刻意经过了撒玛利亚，然后这个地方呢碰到了叙加，叙加的话有一个井叫雅各井，在那里碰到了一个人，撒玛利亚妇人，跟撒玛利亚妇人讲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再接着往上走，他就又回去了加利利，对吧？他又回到了加利利。那么他回到加利利之后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又是到了迦拿。到了迦拿之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不是，还没有到那么远，是大臣的儿子，对不对？一直大臣的儿子，这是耶稣所行的，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不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因为都是在迦拿，对吧？然后他就到了拿撒勒，拿撒勒之后什么事情？ 他被弃绝，因为他的阶级人，对，他不弃不他他他被弃绝，然后他就又退回到加百农，就是这个加利利的海，这个是加利利湖啊，这个湖就是加利利湖啊，然后他这个退到这个地方去，这是从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的这个样一个故事。啊，我还要继续。那么是他到这个第一个月接到这个，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还发生了几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又重新呼召四个门徒，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重新呼召四个门徒，里面有几个是一样重复的？不完全是重复的，嗯，三个重复的是吧？都谁？
我知道是三个人，因为。
有约翰，有雅各，有安德烈，没有彼得，恰恰就是没有彼得。安德烈，约翰，还有雅各，没有雅各，对，有彼得，有安德烈，还有约翰，约翰，哎，嗯，
有彼得，
有彼得，彼得，安，我说错，有没有
雅
约翰、安德烈
和约翰，没有雅各，安德烈是彼得和安德烈，然后还有。还有那个主最爱的门徒约翰，哎，我现在自己也糊涂了是吧？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接下来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我跟你讲，他招了这个四个门徒，然后他就又回到了，在这个地方，就是大部分的内容就是集中在这个，集中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讲到了加百农很重要。那么大家要注意，我把加百农都列出来，就是加百农出现的频率很高。那么加利利是一个省。所以凡是提到加利利的时候，并不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他是在这个地区所做的事情，只不过具体的城市不知道。就像加百农，他也是加利利的一个地方，对。那么大家回去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紧接着他就招了四个门徒之后，他就去了这个加百农的一个会堂，然后他就赶出了一个乌鬼。我因为大概我画了个圈，当时是没有再继续进，他就赶出了一个乌鬼。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吗？不，他就赶出了一个乌鬼，然后他又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对不对？医治彼得的岳母之后，他讲述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叫新旧难合。新旧难合。为什么我没有画这个内容呢？不对，这是。这个不是。为什么这个啊？对，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没有圈？我应该把它圈出来呢？因为这个地方都全部集中在加百农，大概当时我就没有把它圈出来。对，因为这个一直，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是招马太，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做的，在这个位置上做的。哎，当时我怎么样？我要回去查一下当时我们的录音了，是吧？因为我或者这个 PowerPoint 上应该列出来的。我们这次是分了两次讲的，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这次课是分了两次讲的啊，但是反正是这个内容，他就是回到了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地方。那这是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相对要简单。简单一点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耶稣的一上来，耶稣一上来就是他先刚才是在哪里？他是在加百农，对不对？对，然后。哦，现在我理解了，因为这是这个，很抱歉，我刚才搞糊涂了，这个地方在这里，那个这个耶稣啊，就是第一次他游行布道之前，他出去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叫，就是到了第二个逾越节之后，他又去了一趟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这次去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想约翰福音的那个神迹，也38年的那个摊子，那个说明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的。因为38年的摊子他就一直起不来，他一直起不来。然后被主医治之后，他就不仅可以起来，他还可以拿着褥子行走。这个地方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能力，也。当然 你可以说是医治了，因为很多地方的时候是很难讲，但是那个地方不光光是治好病，它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能力，这是他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从耶路撒冷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门徒怎么样？掐麦穗。现在你们看你们讲义应该在那个地方是吧？他叫门徒掐麦穗，然后掐麦穗的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吧？然后他这个从这个加利利他就去了加百农，然后去了加百农这个地方是时候的时候，他在这个会堂赶鬼，所以我是刚才是我搞混了，因为这个地方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然后从这个地方到会堂赶鬼这个地方就换到这个对光福音里去记载了。然后他就在海边招四个门徒，然后他在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医治彼得的父母，然后游行不到，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完全都是在加百农的事情发生的。那么这个发生的事情有几件事情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就是呼召了马太，所以刚才是我搞混了，现在这个地方是呼召马太在这个地方。对，那么他在这个前期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在加百农的这个事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件事，所以大家回去 一点点就看这个内容就是了。这是他在第一次的游行布道的内容，我们向下看。那么第二次游行布道，这是我们在上次捡的。那么因为第二次的游行布道是完全集中在加利利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图给相当于放大了，指出几个地方。那么就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呢叫做加利利湖，对吧？加利利湖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因为这个省叫加利利，所以这个地方叫加利利湖，对吧？它也叫提比利亚海，也叫格尼撒勒湖，所以这三个名字都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三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那么加利利是这个省名，格尼撒勒是指在加百隆到抹大拉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是一段平原。那个季香是去过那里了是吧？有没有记不记得？
去耶路撒冷
北面没去是吧？那么这个地方据说是一段平原，我们以后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在从这里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就被称为格尼撒勒，它不是一个城。哎，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内容，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地方的是耶稣在加百农，然后他就又出去游行布道的时候，他去了这个地方叫做拿因，在拿因碰到了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然后再出殡是吧？然后他就看到了之后，就是耶稣开始参加葬礼了是吧？刚才是参加婚礼，参加葬礼之后怎么样？都出社了是吧？都出社了，包括他自己的葬礼都出社了是吧？然后这个使人复活对吧？这是一个事情。然后他就在加利利一带传道，那么这个路线不一定是这样子啊，就是随便一画，具体在围绕着加利利，反正是在传道。然后他就又回到了加百农，他回到了加百农，耶稣回到了加百农。回到加百农之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地方的，这个被称为这个海边。那么海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可能需要记住，就这个地方它有它的就是湖边哦。他们把这个地方也称为那个湖比较大，加利利湖，对，比较大，他们也称为是海，和加利利海或者是提比利亚海，对吧？都是指的。都是这片水域就是了啊。那么他到这个海边之后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亲属怎么样，就开始觉得这个耶稣怎么样，好像得了精神病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爱主的人可能被我们的亲属认为说，你看他竟然信基督教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不要觉得惊讶，怎么样，耶稣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内容。对，然后他就去了格拉森，他过这个河，他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第一次平静风浪的地方的时候，然后他到格拉森，对，吉祥说的是，到格拉森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就赶出群鬼。然后他就又回到了加百农之后怎么样讲，他就是 耶稣他回到了加百农，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对，雅鲁的女儿还有血漏的妇人，对，这两件事情是发生在同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孩子的母，这个女孩子病得很重，她就去请耶稣，对不对？她是去请耶稣，那么她去请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往路上走的时候就打被一个女人打了一个岔，对不对？这个女人怎么样？她是38年血漏，对不对？这是两个神迹是在同时发生的，对吗？啊？
是12年血漏。
12年血漏，我说什么？我说哦，那38年的摊子，对不起啊，对，12年血漏，对，38年，这个女的没有那么痛苦的那个，但是大家知道血漏代表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好像我们没有提。
生命的流失。
生命的流失，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这个血漏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漏的时候别人不知道。
哎。
就是你除了自己虚弱，是吧？所以我们生命中不可以有漏洞，因为。一个容器不管多大，只要有漏洞，早晚漏光，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生命中不可以有漏洞，这是对我们一个，就是凡是漏洞以上的祝福，你通通留不住，它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会流逝。那么医治了这个血漏的妇人，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讲了几件事情，其实我们上一次好像是提到了这个。这是第二次有行为，我们好像提到了这个地方是吧？他回去了之后，他。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怎么样？高耶稣，对不对？大家跟我们下一跟以后我们还会讲到一次，那是谁高耶稣？玛利亚高耶稣，那个地点也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那个但是呢，就是那两个家庭的主人的名字是正好是一样，这个是法利赛人西门，那个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对，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就又去了拿撒勒，对吧？他又回到了拿撒勒。然后他那个，他在这个拿撒勒的时候，拿撒勒就又一次被弃。我们基本上大致就停在这个地方。他又一次被弃的时候，那个时候讲了一件事情：耶稣怎么样？耶稣的再一次被弃，就是这是他就是这是我们上一次停到的地方，应该往下来的时候就是今天了。大家都懵了，是不是？不是，这是讲上一课，你们看第五课的内容再看吗？第五课的内容。又被拿撒勒人厌弃嘛？这个，我们上次停到这个地方，大家都忘了，是不是？隔了一周，我们都忘光了啊。瘦高的一个是上前面一次，
再
前面一次，我们讲的瘦高，再往前一点，再往前翻一页，看到了吗？瘦高的女人，哎呀，鼓励弟兄姐妹回去这个图还是稍微复习一下的就记住了，否则的话呢，但是我们也要理解，就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了很多的努力，回过头来我们还是糊里糊涂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讲，熟能生巧，慢慢的就来了。包括我自己，我每次回过来的时候还要是写一点小抄，我才能够再认真的讲，然后还会偶尔还会讲秃噜嘴，是吧？什么38、12就搞混了，是吧？那么也求主怜悯。那么我们今天的讲的内容是第三次的游行布道，那么上一次停在拿撒勒，然后拿撒勒之后他就回到了加百农，因为他所有的地方都是从加百农开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今天还是像以前都是先讲内容后画图，今天我们是先画图，然后以后我们再重新过一下内容。那么耶稣他就是从拿撒勒回到这个加百农，因为加百农是他的大本营，然后他在加百农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件事情，说他出去要向各城各乡去传道。这个时候他差遣了12个门徒，马太版本的12门徒的名单就出现了，马太版本的12门徒的名单就出现了。然后呢，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工作，他的名声就传到了一个人的地方，那个叫希律王。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里面带来了一个困惑，因为马可福音特别详细的记载了 这个世袭约翰受死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我们前面已经早就讲过世袭约翰，约翰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就受害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实际上是耶稣的名声传到了西律，然后相当于是补记了这样一个内容。大家不要把这个时间顺序搞混了，因为传到了西律，那西律，因为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西律说这个世袭约翰不是已经被我砍头了吗？然后紧接着才记世袭约翰被砍头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是相当于是一段，相当于西律在那回忆了一下这个感觉似的，所以借着西律的这个感觉这样，所以这他是在这个整个加利利亚，然后他就又回到了这个加百农去，回到了这个加百农去，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伯塞大，就是过了约旦河，在加利利这个北边的地方，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是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的，都记载了的一个神迹。大家，我在前面应该提五饼二鱼的故事，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五千人，过两天之后就有还有一个故事，叫做七饼数鱼喂饱多少人？
四千人
是吧？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数量不是关键，对吧？重要的还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个五饼二鱼故事，这个地方发生在伯塞大。伯塞大呢，因为三本对观福音书正好把这个地方给详细的描述出来。一个是说是在伯塞大，这是个地方，对不对？另外一个是说是在山上，对不对？另外一个说是在山上，那么在这知道这个内容就是可以了啊、嗯。那么就是这是五饼二鱼的故事。那么五饼二鱼的故事，然后耶稣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这是他一个走海的一个经历，耶稣走海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就又回到了，实际上又回到了加百农。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要去仔细去看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困惑，因为有一个地方说他是回到了这个，就说是格尼撒勒，因为格尼撒勒是指的这个地方的这一片区域，这个地方的一片区域，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地方搞混了，就是这个格尼撒勒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要把它搞混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回到了加百农，因为他回到加百农之后，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生命之粮的讲道，生命之粮的讲道。哎，我是不是没有提？当我们看这个表格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在一直在动啊，一直在动啊，一直在动。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跟他回到加百农，是指的他回到加百农之后讲了一个，生命之粮的讲道。然后怎么样？耶稣就又出来怎么样？在格尼撒勒这个地方怎么样？医病赶鬼，就是他怎么？耶稣在周围传道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一个是传道、医病。还有什么赶鬼？所以，在理性主义盛行的今天，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要相信神有医病赶鬼的能力。特别是现在后现代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发生的这些事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很多的年轻人中间，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确实记载了耶稣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只不过现在不像是那样的普遍。我们上次提到耶稣为什么要医病赶鬼，是为了怜悯我们这群人，对不对？如果你一个人得到了被主医治，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是为了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器皿，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吹吹牛的。所以使命跟恩典一定是同时来的，一定是同时来的。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这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过度的追求灵恩，也会陷入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陷阱。那么说到赶鬼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按手赶过鬼？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住。所以你们去参加一些医治布道会的话，如果有人随随便便给你按手，然后又说给你赶鬼，你要特别小心。
保罗不是按手
的吗？不可能，你仔细去查，因为按手代表什么？
能力。
耶稣都是斥责就赶鬼，对吧？但是按手代表什么？按手代表联合。按手代表联合， 就是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可以按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的痛苦，对不对？我知道你的痛苦嘛，按手代表联合，所以按手不会赶鬼，对不对？所以知道，大家要知道这些事情，就是按手可以医治，可以医治，对，因为你的病痛里面医治你，医治和赶鬼也不完全一样，因为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你有鬼，这也是另外一个呀，对啊，所有病有的时候就是病，对吧？病不一定完全都是鬼造成的。按手就是把手按在你的身上嘛，对吧？
按在一个刺上面，
对，按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就是
你
要按手。
你按手的话，就是一个人的手按在了你的身上。就比方说，这个教会有很多的时候是按手祷告，就是特别是在医治啊，或者是别人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经常有请教会的牧长来为你按手祷告，教会的长者来为你按手祷告。就是怎么样讲，他的生命相对比较成熟。你要知道，能赶鬼的人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赶，理论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权柄，理论上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你要知道，鬼很识货，鬼很识货的，鬼很聪明的，鬼很识货。刚才我们讲说鬼很漂亮是吧，现在不就说鬼很识货是吧？所以我们在我们战胜魔鬼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对，我们上次好像讲过很多次。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出去与魔鬼征战的时候，都要带着耶稣与我们同去，否则我们怎么样，必败无疑。无论你有多么大的决心，无论你想做怎样的牺牲，没用。嗯，吉祥，
我就想起那个《使徒行传》里头，就是彼得他们在一个地方被人赶鬼，然后鬼就出来了，结果有个行巫术的，他也
到处赶鬼，
从沙靠市，结果那个鬼
就跳到他们的身上。
彼得我也认识啊，什么我也听说过，只是你是谁，我
你怎么这样？
他讲的是啊，他就讲的是那另外一些人就是冒充保罗的名去赶鬼。说这个鬼很识货的是吧？说耶稣我晓得，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到底是谁？然后鬼怎么样，就跳到了他们的身上。说这个是蛮有意思的，鬼很识货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千万不要轻看魔鬼，但是我们也不要怕他。为什么？因为呢，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外面的一切都大。这是我们也需要有的一个信心，就是这是到了格尼撒勒湖，然后紧接着他怎么样？就是他就又回到了拿撒勒。回到了拿撒勒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跟法利赛人他们吃饭的时候怎么样？说他门徒不洗手，然后就讲了一些洁净之礼，对不对？就讲了这个洁净之礼，讲洁净之礼，其实是有这个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对，然后耶稣有一些讲论，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以后有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再问，是吧？那基本上这个故事就来了。那我们现在大致复习一下，就是这些内容：是耶稣去各城各乡传道，差遣12使徒。12使徒的名单我们以前讲过，是吧？有一堆的弟兄，是吧？然后就是可能至少可能是有3对到5对的弟兄，那时候我们讲过大家。然后名声传至了西律，然后伏击施洗约翰被杀，然后这个使徒回报传道的经过，然后这个我们刚才跳的没有提是吧？因为这个都是在他传道这个内容里面。然后15000人吃饱，海面行走，生命的粮是在加百农的会堂讲的。然后这个耶稣在格尼撒勒这个地方的医病，然后他提到了这个是洁净之礼，这是整个第三次的内容。然后我们下一次就跨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到了耶稣的后半期的这个事工里面去，就是第三个到最后一年的事工里面去，那个里面的内容就会比较多了。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些，因为正好这个是很应景的讨论，是吧？我上面写了我的一些观点，那正好你们不让你们看见，我把它转一转，哎呦，哎，然后大家来讨论。因为我再提一下，投票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转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所以投票尽量参与，对吧？但是投什么票是你说了算。那么如果你们对这个什么有困惑的时候，重要的是怎么样？我还是先听你们的意见，是吧？那个谁先来？问妈妈说。
如果是有了困惑的时候，
因为我们去投票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一定会有一些的判断。我们讨论过论断和 和判断的一些区别，是吧？这个是我们应该有判断。那你们在这个判断的时候怎么样讲，就是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如何去
礼拜六，
你礼拜六下个礼拜就要选他了，是吧？那么他合不合格大家知道的，是吧？王永元下个礼拜是在名单上，是吧？对，所以这个，我准备投什么票我已经想好了，是吧？但是你们准备投什么票呢？你们看到这个人他要坐这个位置，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些事情就是你判断的方式是什么？要不要你回避？不要开个玩笑，就是我们都讲一般性的原则。谁先来讲？不要怕讲错，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正好是我们公开讨论的一个机会。
现在讲的投票就是下个星期的投票，
我们一堆的投票，
所有
的投票，对啊。
我们要投很多票啊！
哎，要投。
又是牧师啊，我们现在的牧师啊，我们都要马上就下面一两个要投很多票。
对。
这方
投，
对。
王宇只是下辈子可以。
这地方是不是应该要 clarify 一下？这个仆人什么人是指这里的牧师吧？应该是，不是说？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神的仆人嘛，对不对？
对。
那就是
所谓的神的仆人，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凡是所有做有带领，比方说在这个小组里边啊，这我要讲。那么郭苗，我们三个就是在这个小组，我们就是你们的仆人，对吧？因为我们就在服侍弟兄姐妹。在这个班上我们就是这样来服侍。那么你要说从我教会的一个整个教会来讲，我认为牧长职就是仆人，对不对？这就是神的仆人，是指这个地方。这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出去宣教，那么我们是神的仆人，出去差派出去，对，就是做神的工作的人，对。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呀？
我问你们，你们先觉得，你们认为？哎，打个比方说啊，我们是啊，我们圣经上有记载，对，我特别加了一个句话，就是可以被看得见的，就是因为你这些东西一定要可以 quantify， 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大致有一个，我们虽然不是说打分，但是你至少有一个让你能够可以比较的标准。因为我跟我女儿进行了一番谈话，他们现在在那边投票。然后你说问卷调查也可以，其实跟投票，因为最后你要做决定，还是说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对不对？其实就是投票，对，你用其他的名称也没有关系，哎，从远先来吧。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问题是可被看见的。
对，就是你从
你能看到呢？
不是，就是你能够可以感觉到的，就是你可以描述性的，对。
让别人能看到你身上的仆人的品格，那就相当于
也可以是感受到的，任何感官的都可以。
神的话要行动出来，就是
要行得动出来，
就能看到哦。
对，
就是。对人比较谦卑呀、或者是做事情，就是说不要去，就是你所做的东西的荣耀不是给你的，而是给神的。我觉得就是说我眼睛要能看得到或者能感受。
好，海光。
然后我就读一下提摩太三章一节开始，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富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利。然后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最后在同人出名。
就是感谢主，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话，这种圣经话，对。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去怎么样讲，在你投票之前可以按照神的话去祷告，然后投下你庄严的一票，是吧？对不对？大家投票的时候千万不要随意。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任何的时候，包括不光是我们教会的投票，以后你在公民社会里面的投票，这都是你做公民的责任。这个公民的责任，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如何投呢？
就是说，那如果投票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投什么，那祷告我就知道我该投什么。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投，是吧？你不知道投怎么投的时候怎么办，是吧？有没有谁给个解释？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就是幼师和幼师，那孩子跟他接触比较多，那孩子知道，那我们有孩子，那我们可能牵着孩子一起去投。那像你们当中就没有孩子在幼师，那跟他接触的很少，只听了一堂课，那你们就怎么就能够断定这个牧师是适合孩子，不适合孩子，去怎么投这一票？就是你
们去看布告栏了没？
没有
啊。哎，布告栏不是有问题吗？哦，那我就不知道了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投票，像幼师投票是一年呢，还是像现在的那个什么要多少年？
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我对这些。
四年是我们现在
四年我们不讨论那个细节，因为什么这个不在我的负担里头，因为那些具体的细节，一你们讨论，你们问我也不知道，真是不知道，所以我个人对目前没有。不是说不想知道啊，这是我，但是我没有兴趣去过分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今天想讲的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我们选总统，对吧？去年你们选总统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选举会带来分裂的，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吧？你们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跟你们切同身受，是不是？在去年美国可能基本上也经历了同样的感觉，选举会带来，有的时候选举的结果很难看，对吧？那么我就提，时间关系我就提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观点，这些东西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我觉得一个人选，我昨天跟我女儿谈话的时候是这样讲的，说你要是选一个神的仆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有可能选的是财务，可能选的是大学生，可能选的是总部，对吧？也可能选的是。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我以后像他这个样子，这个教会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对不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像他这个样子，或者说我们他所带领的这个小组以后都像他这个样子来侍奉，我们这个教会是好还是不好？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最切合实际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个人的一个要求，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带领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小组，我们称为神的仆人的话，第一件事情要体贴弟兄姐妹的心肠，这就是为父为母的心，就是对吧？就像爱护孩子一样的爱护自己。那么我当然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受益无穷的。我就知道这个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很爱我，是吧？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班，我这个感同身受，是吧？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来，这个秉更那个地方我要去，是吧？就很多的时候就不是说他讲的好还是不好，很多的时候是出于爱，因为你爱的时候就觉得他什么都好。所以为父为母的心肠，你有了这个心肠之后，你再去看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可爱。这是一个第一个内容。第二件事情就是仆人做工的榜样，真信心绝对不是光说不练。我们的生命是通过生命，不是，我们的信仰是通过生命去影响生命的，这是生命的传递。所以这个事情是你是没有办法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是怎么样讲的？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今天这个时代，我前两天祷告的时候正好有了这句话。其实在现今这个时代，没有人亲眼看过耶稣，只有在神仆人的身上他们看见耶稣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能有这个榜样的话，原谅我讲，我们就没有做到神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第三件事情叫做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就是刚才这是讲，当教会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一定会面临着挑战。在这个时候，神的仆人要有神的话。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通常都是很艰难的，特别是教会做决定的时候，都是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上，上帝可以帮我们跨出一步。这个时候如果领袖仅仅依靠投票，如果教会的领袖仅仅，刚才说投票是个责任的转移，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的话，原谅我讲，我们永远也做不成我们人眼看来不可能的神迹。 永远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会发现。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就会呢。所以神话语的同在，就是我们要先得着神的话，神这样说，我们虽然觉得不可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到。这是在很多的教会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如果以色列人当时要是一投票的话，估计他们就回了埃及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投票的时候要很小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反对投票啊，反对投票绝对是从人看来最公平的事情。那么如何投票，我也只讲原则，不讲你们怎么样去投。两件事情，一，你一定要依靠祷告来完成这个是上帝托给你的责任，你不要随便投，这是我们最起码的一个，这是我们基督徒最起码的责任。哎呀，这个我想不清楚了，我就随便投一个，或者说，哎呀，这个，他们就讲这个，万一谁看了我的票，怎么样，是吧？我就这个，哎，这个事情有啊，在教会历史上发生过啊。我有一次，我听到了报告，我拎着包就走了，我非常非常的恼火，对吧？因为我们的投票的结果明显的是被人看了，哎，对吧？然后第一件事情要依靠祷告来完成属天的责任，那么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的权利，作为会员也好，作为弟兄姐妹也好，你要记住。凡是我们的投票的结果，你投什么，这是程序所赋予你的自由。这个可以帮助从月来解回答从月那个问题，你可以回去去理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干预或者是评价。我们我记得曾经我去年选总统，有人喜欢希拉里，是吧？有人喜欢创普，有人说创普这么差劲，你为什么不选希拉里？有人说那个希拉里那么差劲，你为什么不选创普？我告诉你，选举所谓的选择就是一种自由。自由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可以随便选，我不是不能说随便选，我可以选 A 也可以选 B， 我就是选条狗也没有人可以说我，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是吧？是程序所赋予你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评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可以去评价任何一个人的选择。我认为这个希拉里有好的不得了，对吧？看上去也比这个川普好看一点，是吧？但是别人如果选了川普，我不能对选川普的人产生恨意。这样，就是我们不可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或者是评价。你心里怎么想的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但是我们在言语和行动上不可以对，因为这件事情表达出来对人家的仇恨，或者是怎么样讲，说这是一些越界的事情。是因为这是程序所赋予的自由，我没说上帝给的自由，对吧？这是程序所赋予的自由，这是我认为对在投票上我们应该如何投。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投，我们没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怎么样，就投谁呀？这件事情绝对是你个人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干预或评价的，这是我们想想。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打个比方说，神给你的感动，对不对？说我要投 yes， 是吧？那么我周围的有个朋友，他好像已经给我表达了，他好像是表达了很多不满意，但是神觉得就是，那你就是 yes。 你的朋友因此跟你翻脸，那是他的错，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对不对？这是我们要靠着属天的人。然后或者如果给你感觉的是 no， 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什么问题，怎么样讲，这是程序。如果有人来干预你的自由，那就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有问题，对，说明我们的程序出了问题，那是别的地方的错。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不能放弃。
这个，假如你投票，这些候选人是自己提出来的，还是会？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我超过我所能回答的范围，超过我所能回答范围，因为翻涉到具体的事情。对，咱们这个你可以，我理解芳芳，因为芳芳她可能刚回来，对很多的情况都不了解，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问题？哎，
要是有 yes no， 就 yes no， 没有
还有期权，然后
一种投票要几天上？那个说这个选票怎么设计？这个是这也不是我们这个班的责任，因为这也是选举委员会他们那个，比方说有的地方是，比方说他们聘募或者是长执会他们所按照他们的规定来规定的啊，我们没有啊。
这不是我们的那个范围。第一个，神的仆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看得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从他的各方面来讲，他有没有全然，就是全然依靠神？他的行为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是
把自己传染的那个套，
哦，好，
那个，
大家可能没有听到朱丹提到的问题，说这个里面的品格，他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全然依靠神。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因为人的语言有限，我只能放这么一点，就是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其实就是这句话，就是他是完全依靠神的。他做这个决定，他说我从神这里得着的话，他能够持守得住。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明白。曾经有一个教会买堂，因为你们中间有知道的，就不要太多的话。有一个教会买堂，他们教会200多人嘛，跟我们教会的 size 差不多，200多人，他们自己大概有这个三四百万的这样一个钱，是在加州，对不对？然后他们后来他们就看到了一个堂要700万，这是远远超过他们的负担，对不对？远远超过他们的能力。然后但是弟兄姐妹看了都觉得挺好的，对不对？然后回来之后他们的牧者就祷告，然后他的牧者祷告的时候，祷告了之后的时候，他就觉得神给了话了，然后他们就起来就开始为这件事工祷告，然后他们就开始开展。然后对方一看说你们这个教会，你们这样卖主，一看说你们肯定买不起，是吧？然后就跟另外的地方签了合同了。然后这个是弟兄姐妹听到之后心里是不是很难过，然后回来问牧师说你是不是话听错了，说牧师就是这样讲，神话怎么说就怎么样的成就，对不对？对吧？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牧师的回答。那隔了几天，他们那方由于一些过程没有成交，然后这个事情就回来，这块地又回到了市场上。然后对方说，那你能不能加一点价，你这个价钱给我们的那个市场的价格要比700万还要多，对吧？那你们能不能稍微加一加价。他说神讲的700万就是700万，我们要这块地是因为神要给我们，我们就出这个价。然后市政府说你们不要买，我不可能给你的，这个地方不可以建教会，这个地方是工业用地。我们听到了之后是不是都趴下了？是不是都趴下了？嗯。然后这个讲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仍然是牧师想讲的话。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堂买下来了，而且也建起来了。如果从人看，我们不用说投票，一般的人都会趴下。所以这是倚靠神，就是在这里要有神话与同在的明证。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就在于，就是我们跟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透过领袖跟随耶稣。也就是说，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领袖要有话语可以出来安慰和帮助我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领袖就很重要。
那当然是了。是。我告诉你，擒贼先擒王，对不对？击打牧人怎么样？羊就失散。
对，
羊就失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啊，那么我们一起祷告。那个还是讲，我今天忘了通知了，今天的服饰是慕道班。哎呀，我特别不喜欢说慕道班，是吧？我因为慕道班就是是初信班，他们人数比较少，还有历史班。如果因为我等一下要早走，我有事情，我必须得马上要走，然后那个我就不能过去。然后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的话，有精力的话，可以帮一帮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是吧？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之后我们过去。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人的智慧有限，人的口舌也有限，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更多认识你脚踪的时候，我们更加看见你那甜美的性格，我们更加看见主你那个坚定的心志，主我们更看见你那个大能的慈爱在我们中间。因你怜悯我们，我们今日才成为这样的人。主，也正是因为你的宽容，主我们今日如此的不长进，主你也仍然恩待我们。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全然能够立定心志来跟随你。主，我们不仅有这样的心志，我们也来倚靠你。主，我们也来学习你。当我们跟随你脚踪行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那位真实的神诚然在我们中间了。为桌上的饮食献上满心的感谢。主，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在教会有怎样的事工中，主让我们能够有你明确的话语。主，你话语赐下来的时候，我们你主你也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活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